很高兴啊！去年我好像也是复活节前一个礼拜，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每一次把你们的诗班搞的诗班的练习都，所以我们决定明年不是这个时候，对啊 ，OK， 呀、yeah, ，去年跟你们讲的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法，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说哦，很多。现在这个解经释经啊，在世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自助餐呢，就是说你要就很多种不同的解经释经法啊。那然后呢，去年我给你们介绍的，其实我是从马丁路德学的，但是其实你说这个是马丁路德，如果你以后在天上碰到马丁路德，你说哦，马丁路德，你的这种捷径法实在很棒，不得了。他可能会不太高兴，因为路德他说这个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是跟耶稣学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对不对？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可是这个圣经就是为我做见证。就是为我做见证。他说圣经，当然他讲的是旧约，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新约是为他做见证，新约应该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他说连旧约整本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啊。那所以这个不是路德想的东西，这个是耶稣自己啊，耶稣自己的。然后呢，我说如果说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圣经，你必须了解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如果你有的人连耶稣基督他都信耶稣基督，可是他信的耶稣基督不是福音的耶稣啊，所以他对耶稣，甚至有的人对耶稣就有一些错误的。那我们去年也是从16世纪就开始讲天主教，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因信称义，记得吗？他们天主教，我说16世纪的天主教，我讲16世纪比较保险一点，我不要说今天怎么教会，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因信称义，他们是因什么称义？因公称义，对不对？你信，那他就给你机会，你信耶稣，他给你，他你不信还没有信耶稣，他根本不会考虑。你信耶稣，他会考虑，要可能会救你。哦妈呀，那这个福音。你信耶稣他会考虑啊，要不要可能会要你啊。那然后你信耶稣你就有能力可以堆积功劳，这个堆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功劳在天上啊，积功。如果你在那边积功多于你的积过，那就大概可以得救，先花一点时间在炼狱里面啊，花几万年时间在炼狱里面，可是最后应该有希望可以。所以那种福音是信耶稣大概可以得救。那你如果我们传的福音是信耶稣大概可以得救，大致上应该没有太多问题啊。你觉得这个福音好不好？这个是好消息吗？这个是坏消息。要看你的表现，大概应该没有。你只要你跟我们配合，我会教你怎么做，让你可以得救，应该可以啊。我想大概没有太多问题。我不要这样的福音。耶稣的福音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耶稣的福音，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有一种福音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得救，可是又不一定。所以这个就是他那个圣经就跟我说，对，我们就用福音叫他活过来，然后他一大教会里面，从第二个礼拜就开始用律法叫他死啊，然后死的很惨，然后把这个从大门进来的第二个礼拜从后门出去的都是尸首啊，已经死在教会里面。那所以这个是一种福音，就是说我先说啊，信耶稣得永生，哇，很棒。然后呢，从第二个礼拜嘛，也不一定啊。你如果你的表现不够好，如果你，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律法是很重要的，但是律法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能够了解福音， 而且能够觉得能够知道福音是多么的 不可思议的好消息。所以律法 OK， 福音后面没有任何可是，没有任何不过，没有任何大概，没有任何什么，福音就是一个点，信耶稣，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你就是上帝家的人，你就有永生，你就是你就天堂已经开了。OK， 律法后面每一句话都要加一个可是，啊，律法后面加一个可是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啊，这个我们的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可是翻出来，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这个。可是很重要，我在原文有一个可是啊，在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第六章，可是啊，那在也上帝白白的礼物，免费的礼物，上帝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永生。那所以律法后面每一句话都有可是，那如果没有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我就不要他，耶稣自己说了，对不对？那当然彼得也听过彼得也听过耶稣讲这句话，所以彼得在人的面前不认耶稣，哇，他也没有话讲，对不对？他自己亲自听过耶稣说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也不认他，我也不要他，这个是律法。所以你们记得，宋弟兄记得，这个律法跟福音非常非常重要。你把律法当律法，你把福音当福音，你不要把福音当律法，你有办法律法当福音。我那天讲了蛮多这个，如果你的律法真的就是叫我们死，叫我们没有盼望，叫我们绝望完蛋，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我就不要他。 OK， 这个是律法。可是你律法后面每一句话都需要加一个可是，我说最标准的就是那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白白的恩典就是永生，那个可是在那么，可是别的地方没有可是，你自己加进去啊，我授权给你啊，你解经的时候我授权给你，把那个律法的后面每一句话加一个可是，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就不认他，我不要他，可是如果我决定了我要他，我可以要他，我是律法的主。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哦，彼得他不敢，他真的不敢抬头看耶稣，他其他的门徒多多少少很高兴，彼得先跳到水里面，然后他很高兴，他们说是主，他跳到水里面，然后就去到那边去见耶稣。可是一到那边，我想他突然想起来，哎，已经完全改变了，已经完全改变了，对不对？所以他那边其他的门徒都多多少少，他们就跟耶稣说，耶稣就是为他们预备一个早餐，记得吗？为他们预备早餐，他们都吃。可是我想耶稣得连吃都不敢吃，也不敢说任何一句话，他该就站在那边，因为他已经听了很清楚，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就不认他，他已经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他还可以说什么？他已经里面他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他知道永远再也没有他的机会，永远再也没有他的份。哦，然后耶稣就不可思议的，也可能他们吃到一半，然后耶稣把他叫在一边，把他叫在一边，叫他叫到一边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不吃早餐呢？你怎么你不讲话？你需要不需要说你爱我啊？想不想说你爱我啊？那彼得就我想彼得昏倒了，应该是昏倒了。他以为他永远再也没有机会，没有资格可以说这句话。这个不是我他也没有任何的，真的塞住他的口，对不对？这个所以他就说啊，你要说你爱我，好，你觉得一次够不够？不够，你再说一次，好，够不够？再说一次，你要说多少次？你说多少次？OK， 这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好消息，这个是福音，对不对？所以说律法后面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可是啊，因为耶稣是律法的主。如果他说你的罪赦了，人子在地上有权柄可以 说你的罪赦了，记得吗？所以他为什么要非常非常强调说他有权柄可以说这句话，是因为让你听他说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啊，对啊，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这个不是说啊，你看我多厉害啊，我的权柄多大，你把你吓坏了，不是这个意思，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我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我说你的罪赦了，我讲这句话是有权柄可以讲这句话，所以几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从福音的角度，你就了解的话，哇，就有亮光了。诗篇119篇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有亮光啊！所以他有权柄，为什么他非常强调，你一定要知道我有权柄，不是因为要把你吓坏，是因为让你知道，当我说上天父爱你，当我说你的罪赦了，这句我说这句话就算话，这讲话就算话，所以他可以说福音后面，而且这个是就是一个点，你的罪赦了，一个点，一个 period， 没有说你的罪赦了 comma， 可是不一定，你成为上帝的儿子，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给他们全名做上帝的儿女 comma， 但是不一定。如果你的圣经是这样说，你要去换一个新圣经啊！不晓得那个圣经从哪里来的，绝对跟我的圣经不一样，了解吗？所以那然后呢？这个是去年这个给一个密集的一个复习 ，OK？ 复习福音律法是叫我知道，我应该没有希望，我应该绝望，啊，我完蛋！律法是这个目的，是我能够了解福音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每次听到福音，我每次打开神的话，然后他就给我讲这个好消息，然后我知道这个福音，我又再次活过来，哇，我就知道神对我的爱是何等的奇异恩典呢，恩典的何等奇异。如果我们的恩典不奇异，那就不是恩典，你这个恩典应该是非常奇异，应该是不可思议的，应该是叫人昏倒才，如果这样才那个才我们才能了解那个恩典是什么。所以福音后面没有任何可是，没有任何的不过，没有任何的不一定。但是你我不晓得我们去年最后那个礼拜天下午，那礼拜下午就是因为是班要练，是赶时间什么不晓得，我忘了，我听说你们这次四班的练习改时间了，哦，我很感动，非常。我今天下午在车上跟这弟兄，我们就讨论，也许明年我们之间可以稍微有更多的调整，因为我不会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来，我会选择的时候，但是这个福音后面没有可是，福音面就是绝对，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家里的人，你有永生 ，OK， 你有永生，你的审判日，那也是说呢，听我的话而相信他差我来者，已经出死入生。他说他不至于那个，我的中文圣经是不至于定罪，可是 actually 那个原文希腊文是他不至于审判，哦。所以你的审判日已经过了，哇，你的审判日已经过了，你已经出死入生，那不能说你审判日已经过了，已经出死入生，然后呢不一定啊，那种福音是很糟很非常可怕的一个福音 ，OK， 所以我福音后面没有任何可是，但是福音后面有很多所以，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啊？所以弟兄。我还有姊妹啊，弟兄跟姊妹，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活祭。这不是说你如果把身体献上做活祭，你就有永生。你既然有永生，你上帝家的人，你是他的儿女，所以你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了解吗？这个秩序非常重要。 所以那我那个是去年我最后那个礼拜天我就讲，我说福音后面有很多很多所以 OK， 所以今天晚上明天后天我们就要开始了解那个所以是什么，那个所以他说我有很多更多更多更多的好东西，宝贵的礼物要给你，你会喜欢，你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很多的祝福要给你，甚至可以用八个祝福来归纳。OK， 整本圣经，我们发现从耶稣讲马太福音第五章，从耶稣讲的八福，我们可以串联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可以看见这八个福。在圣经里面，而且我会很多的例子，很多的个案研究，很多的更多的解释啊，你会发现哦，比你想象的多。当我开始用这八个福，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联想到旧约新约里面跟这些福有关系，而且讲得很详细，相当详细的啊，这几个福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我希望你们会很兴奋，因为我很兴奋啊，我很兴奋。那所以这个课是应该算是福音神学二 ，OK， 福音神学二。那有的人说这个课是不是成圣？我不晓得。我在神学院教的时候，我用这个八福，我的确也用这个八福来教一个叫福音神学的成圣论跟。人生观，但是我希望不要太快想到成圣，因为成圣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我其实最喜欢用的题目是 OK， 意想不到的福，这个是我们这次用的，对不对？意想不到的福，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用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的心灵世界，内在的世界。OK， 我们心灵，我们的那个人生观也可以说。为什么我说基督徒心灵世界？因为你的你所做的行为，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从里面那个你自己的心发出来的，对不对？哎呀。而且这个有一个先后，有一个先后，先在心里面有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行为才能够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啊。耶稣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对不对？如果那个树不好，你把一些很漂亮的一个树已经死了，树没有什么生命，树不好的话，然后你去挂一些很好很漂亮的橘子苹果什么挂在那个树上面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个水果很快也会坏掉，会烂掉啊。所以他说树要先里面是一个好树，然后那个果子就会结出来。尼托生也讲一句话，不晓得去年我有没有跟你们提这个。尼托生说，上帝注重我们所是的归我们所做的，记得吗？哦，你所是的比你所做的更重要，所以你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就是说，从里面的，耶稣也讲过，也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也讲过说，眼睛是身体的灯，记得吗？眼睛身体的灯。那如果你的眼睛嘹亮，全身都是光明；如果你的眼睛昏花，对不对？全身都黑暗。那当然，这个他有的时候也是讲一些比喻，他没有把它讲完了，他让你自己去想。有的比喻他讲完了，可是有的他没有讲完啊。所以有的东西，他讲的是身体，这个的确是这样。对，如果你的眼睛不好，如果你的眼睛瞎了，那你里面就是黑暗。所以身体是这样。可是耶稣，我想。应该很明显，你看那个上下文，耶稣的意思说，这个他讲的不只是一个身体，他说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你的灵，你心灵，如果不如果 不了亮，如果昏花，你整个生命也是黑暗，对不对？意思是说，这个你对事情的看法，你就是你对事情的看法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对你活出来的行为，活出来的那个结果，你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那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现在很多比较新的心理学家都同意这一点，只是因为你对事情的看法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人际关系。那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些东西，我们是要先去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对事情的看法。如果那个不改的话，去改变那个行为很累，而且结果也不怎么好。所以说，这本来耶稣就这样说，你对事情的看法影响好大好大。所以这个课是说基督徒的心灵世界，我们内在的世界啊，我们对事情的看法。那第一点，我们一开始要开始看耶稣所讲的这些八福啊，哇，我们就发现跟世界的看法就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啊。他列出这几个，可以说这种价值观念，对不对？价值体系啊，非常非常的不一样。OK， 所以当我们一开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OK， 从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的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女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OK， 当我们一开始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觉得这个第五、第六、第七章马太福音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最，除了罗马书五六七八章，除了这一段以外，我觉得圣经里面最了不起。这个我不晓得怎么解释，怎么去描述啊，在最令人压抑的。令人压抑的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那当我们开始念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的时候，当一进入这一段耶稣讲的八福啊，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登山宝训头一段耶稣讲的这八福，你一进去开始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你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会不会跟我们现在每一天所处的世界就不一样？真的好像就突然就变成一个新的世界啊。因为跟这个世界的人生哲学，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几乎百分之百相反，对不对？180度不一样啊！世界，我们从小到大，这个世界灌输我们的观念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福？ 有钱的人有福，对不对？有我有一次在加州带一些那个什么一点，他们说一点五，有没有听过那个反正就是大部分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中国人年轻人，他们的母语是英文啊，哎呀 我记得我带这些年轻人讲这个八福的时候，我说世界这个灌输你的观念，什么样的人有福，有钱的人有福，然后他们说长得漂亮的人有福啊you know 长得帅啊，所以 OK 还有很有学问的人，很有学考上非常好的大学的人有福啊， IQ 很高的人有福啊， IQ 知道啊，有学问的人有福啊，有地位的人有福，有 power 有势力的人有福啊，不输给别人的人有福啊，啊，会不会啊？不给别人欺负的人有福啊，常常知道怎么算账啊，怎么报复啊，这样人有福啊，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人有福啊。所以说，世界给我们的这些观念，耶稣说相反，他说虚心的人有福，邻里贫穷，等一下今天晚上会讨论这个什么意思，这样有福，哀痛的人有福，流泪的人有福啊，哎呀，会流泪的人有福，温柔的人就是不怕吃亏的人有福。那我们就这里奇怪，从小到大我们被训练，被这个世界灌输的观念相反了。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要了解耶稣的人生哲学伦理啊，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是什么，这个人生哲学这个道是对谁讲的，对什么人讲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第二节是对谁说的，他的门徒，对不对？他的门徒。那么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接受是这种人生哲学不是一种我们可以拿到世界去推荐这种人生观给一般世上的人，不能期待他们会很喜欢、很同意、很认同、接受，反而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我们应该期待世上的人会觉得这些价值观念很奇怪，所以如果他们觉得奇怪，你不要觉得太奇怪，了解啊？ Yeah, 他们应该不太能了解，甚至可能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预备，我们应该有预备，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观念实在是很荒谬，没有什么意思。像尼采，你们知道尼采吗？尼采是一个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德国哲学家，哦，他对耶稣的伦理、耶稣的人生哲学啊，非常非常讨厌。他说这是一个傻瓜哲学，他说这是一个懦弱的人生观啊，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开玩笑哦。他说这是一个懦弱的伦理啊，很讨厌。那我可以了解尼采的反应啊，我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的前提，他的出发点是无神论。Yeah,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前提，像尼采，你的结论也我可能应该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啊，这是很逻辑，很诚实啊。有的人其实他的对这个东西的反应是这样，可是他不太敢很诚实告诉你，因为他觉得哎还是，可是尼采他很诚实啊。OK， 所以第一个，有的人会觉得非常的荒谬，这种人生观。那另外一种人还没有信耶稣，另外一种人他还没有，他的反应可能不至于像尼采那样的强烈。有另外一种人，我发现在我做传道人我四十几年了，我发现另外一种人有点像那个耶稣。有一次耶稣对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离天国不远，有没有你离天国不远。有的人比较像那种人啊，耶稣的人生观对他有某一种吸引力，可是他很矛盾，他里面觉得非常矛盾。有的时候他很羡慕，他可以看得出来，他觉得很羡慕，可是有时候他也觉得很讨厌。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很不切实际，很不切实际，也他觉得耶稣的人生观这样子实在是太理想化。好像你如果要做像耶稣讲这样，你需要活在象牙塔里面啊。可是认识耶稣的人也知道，耶稣没有活在象牙塔，对不对？耶稣是一点都没有活在象牙塔里面啊。但是有的人觉得很好，这样的这样听起来就很好很漂亮，可是没有办法过那样的生活。他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讲得很漂亮是一回事，可是我们还需要活得现实一点，对不对？还需要活得现实一点。所以他也没办法接受，甚至他也没办法了解因为他没有信主，他也没办法了解。 OK， 那么所以当你的朋友甚至亲戚自己的家人，我的朋友同事同学啊，他们当你变成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他们觉得你有点奇怪，你我刚刚说你不要觉得奇怪啊。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说，如果世人不认识我们，其实那个认识我们明天会可能后天会讨论，那个认识应该翻成了解。如果他们不了解你，不要忘记他们本来就不了解耶稣，所以怪不得他们也不了解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应该，如果我们觉得这种人生观很好，那如果别人认识我们，他们不觉得，你不要觉得太奇怪啊。还有一个原因，这些价值观念啊，这些这个人生伦理啊，是对他的门徒说的，不是对一般的，是对他的门徒，对不对啊？他说很多很多人跟随他，后来他就到山上，然后他就叫他的门徒来到他前面，到他面前来。他对他的门徒，因为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你根本不可能做得到这种人生，你不可能过那这种人生，你需要先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啊。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是新造的人，就是说，所以耶稣说，你要先变成好树，才能有好果子。OK， 这个里面要活过来，变成一个新的新造人。那如果还没有变成新造人，在耶稣去，你根本不管你怎么样羡慕，不管你觉得怎么样欣赏，觉得很好，可是你一定做不到，不可能做得到啊！ 你里面没有那个力量在你里面很深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一点，这个是这个八个福，我们讲这个是给基督徒的，给基督徒的礼物啊，给基督徒的好福音的好处。保罗说我要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OK，这个好处是给基督徒。 那不是说不愿意给非主，但是这个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你不可能接受。OK，那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这个八个福，是对门徒讲的。那么第二点很非常重要，你必须了解这八个福，有一个字，这八句话。OK，我现在已经漏掉。OK，这八句话有一个字是他们都。 串联起来，福，OK，那这个可能中文不是那么，当然你如果你比较熟，你都知道是有福，可是英文更容易更清楚，因为在这个每一句话，这个八句话里面的 last word 记得吗？ The last word 有福，可是在英文跟希腊文原文 the first word 第一个字就是 有福 blessed， yeah， yeah， 我发现 ，OK， OK， 那 OK， 所以他非常强调，他说 blessed 有福的，有福的是虚心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有福的是爱痛的人，有福的是温柔的人，有福的是饥渴慕义的人 ，OK， 那当所以他非常强调这。 八句话的共同点都是这个字。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当第一世纪的非犹太人、希腊人、希腊罗马帝国的人，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人，他们第一次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大概有一点。 可能有一点笑一笑，他们大概觉得啊，那个很好玩啊，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字 ，Makarios， 他们知道这个字，在他们的希腊哲学，他们很熟悉这个字 Makarios， 可是这个 Makarios 这个有福，不是描述人的生活，这个字有福，不是描述人的生活，这个字是描述他们。 所信的那些神，那些神所过的生活，那些神在那边，哦，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们就在他们在那边享福，很高兴，每一天都喝最好的葡萄酒，都吃。 鲍鱼跟熊掌啊，他们的神的生活是这样，他们活得好高兴，他们好命好得不得了，但是好命好得不得了，知道？这个台湾话 ，OK， 那但是那种人生跟人没有关系，人一般人像你我一样，在世界上啊，不可能。 过那样的生活，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些犹太人看到马太福音时，他们会觉得这些话很奇怪，应该是描述他们的神，不是我们。OK， 可是犹太人不一定觉得那么奇怪，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也知道这个字，犹太人也很熟悉这个字，在他们的。 圣经，犹太人的圣经是哪一个部分？旧约 ，OK， 犹太人的圣经旧约也有这个字，而且哦，这个字出现了很多很多次，记得诗篇第一篇，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个人变为有福，这个也一样。 在诗篇第一篇，这个有福在希伯来文是第一个字 ，blessed are， 可是翻成中文的时候 哦，你要读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字才读到这个字，所以你没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看出来这整个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字。为什么我不晓得为什么中文跟别的语言就相反呢？我有一次在一个国际会议做那个同步翻译，你们知道那个你们戴耳机啊，然后我们一边听一边翻译。我们坐在后面，然后我们说翻我们中英翻译的人两个人啊，其他的那个上面的人开始讲话，其他的翻译的人都开始讲话。可是我每次他上面的人开始讲话，我每次要等到他这句话说完了，我们才能开始翻译，因为总是中文的最后一个字就是英文的第一个字，很多时候英文的最后一个字就是中文的第一个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坐在会堂的，他们有时候会转过来说你们在睡觉还是什么啊？我说我没有在睡觉，我们是等他讲完了这句话才能够开始翻译啊。所以这是一个例子，他说 Blessed are， 然后呢到最后这个喜爱耶和华的话昼夜思想，那可是他的中文就是说不站不坐我忘记那个字，不站什么
坐不从
不从那个I'm sorry, 对不起，我应该，反正你看这句话 ，OK，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哦，要等到最后一个字，可是如果你有中英文圣经的 ，Blessed is。The man who does not, okay, walk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stand in the way of sinners, sit in the seat of mockers, but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he meditates on it day and night. Okay, 所以作者就是要强调，非常非常强调，这个是有福的。Okay, 那所以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也知道这个字，而且这个是人应该可以享受的，对不对？这个本来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跟亚伯拉罕开始，他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是旧约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约。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你们记得不记得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他说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去。然后呢，他说我要祝福你，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呢，将来因为你有一天。各族各国各民全世界都可以有福，所以他们知道哦，这个犹太人从旧约就知道，从亚伯兰就开始，这个是也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旨意，只要我们能够享受这种有福的生活，这上帝的计划，整个的救恩计划就是要给我们这种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新的伦理，新的人生哲学。那所以说，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的话，这八句话，这八句话的重点是什么？是在有福。OK， 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啊？因为要知道，这个耶稣讲的八福是好消息，是福音，不是律法。OK， 那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八个福，不是上帝就列出很多应该，你应该这样做，我要求你这样做，他乃是列出很多，我给你这个东西是让你很快乐，可以活得好快乐。他说我的，耶稣说我的门徒就是这样的人，我的门徒就是这样的人啊，虚心。这个温柔即刻不易清新连续人是别人和睦，我的门徒是这样的人但是这个不是我给他们的义务，不是我给他们的要求啊， 这是我给他们的福气跟享受，我给他们的福气跟享受，这样对吗？ OK， 你肯定这样对吗？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基督徒，你同意基督徒可以追求享受OK， 可以吗？有的人听到这个说，那这样子好像基督徒不是说要舍己啊，也不是要什么什么牺牲什么，就这个基督徒可以追求享受吗？啊，那有人说，那你这样你们基督徒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啊，都是为就是你这个信这个基督教也是为你自己啊。为自己啊，那这样子为自己而活，这个为要自己能够过得好，那就自私，那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怎么样？好像这样做基督徒没有那么伟大啊，没有那么伟大。OK， 我们传福音也不是说啊，你要你看我很伟大，所以你要跟我一样伟大。绝对不是这样传福音，传福音是一个乞丐跟另外一个乞丐告诉他什么地方有饭吃啊，了解吗？这个很重要，我不是什么了不起。 Actually 圣经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寻求福气跟享受呀。Yeah， 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要追求福气跟享受，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你永远猜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追求有福、快乐、享受，不是追求要吃、要喝最好的葡萄酒，要吃最好的菜。OK， 呀、yeah ，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记得吗？他碰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呢他就坐在那个井子旁边，他说你给我水，你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啊？哦，他很惊讶，第一个他很惊讶这个人跟他讲话，后来就开始跟他谈啊，跟他谈哦，他就说你如果知道谁跟你讲话，你可以跟他要求，你可以跟他要，他会给你活水，是你喝这个水你永远不再渴。哦，这个妇人第一个印象，这个人可能有点怪怪啊，他因为他觉得他第一个，他我想第一个印象，我有水壶，你没有水壶啊，我拿到水的那个可能性比你还高啊。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谈，可是他越谈他就越发现，其实耶稣说的真的，他也 OK， 他因为他说，哎，难道我们你比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先雅各还更大？对，我们的这个井是雅我们的祖先雅各留给我们的，这个水也不错，这个水也不错，你可以给我更好的水吗？他不了解，开始是他不了解。那可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责备他说，哎，你不要追求快乐，你不要追求福气、快乐、享受。可是问题是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追求，对不对？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追求，他已经结婚五次，离婚了五次，耶稣也跟他说的啊，他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人跟你同居也没有跟你结婚，所以他用的方法是错。可是耶稣从来没有跟他说你不要追求快乐、满足、享受，可是你不要找错地方啊，你找的地方都是不会给你真正的快乐，了解吗？所以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真正的满足、快乐、享受。 OK， 那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帮助信耶稣的人，以后要很要跟随耶稣，要做一个基督徒 ，OK， 要做一个门徒。那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对 好像做基督徒的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印象，不是说耶稣要我跟随他，是因为他要我活得快乐，要我有福分啊。如果我们跟随主，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我刚刚提到说好像是一种义务，是一种责任啊，这个就是这个好像是耶稣的要求，不是耶稣的礼物，是耶稣的要求啊，你要这样做啊。那这个差别好大好大，对不对？差别好大。如果是耶稣的要求，所以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要求这样做，你会发现你做一个基督徒可能很难持续很久，很难持续很久，会越来越累，越来越累，越来越累啊。耶稣没有说劳苦担重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的重担更重，我使你更辛苦，更劳苦，更累，更痛苦。他没有这样说，对不对啊？他说你可以得安息。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哇，这是我的义务，我必须这样做，耶稣要求我这样做，很认真的去做，你可能会做一段时间，可是会很辛苦很累啊。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哎，到最后可能就不想做。那可是耶稣他要你相信，他给你这些东西是因为他要赐福给你，他要赐福给你，要把你很快乐。他说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我将这些话对你们说，是要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是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记得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哇，这就像诗篇十一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其实耶稣对旧约也很熟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个你了解吗？所以说当我们要开始了解耶稣的人生观，耶稣的这种要给我们的心灵世界，第一个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他的要求，你不要把它当作这个基督徒是你的义务，你的任务，你要这样做，就是你要把这个是他给你的享受。浪子的父亲啊，为什么要这个儿子回家？记得不记得耶稣讲浪子比喻，浪子回头的比喻，记得吗？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个父亲为什么每天就站在门口希望这个孩子回来？为什么他要这个孩子回来？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已经有投资很多很多的，哦，已经供他读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希望能够得到一点利润呢？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因为他最近他的家的公司比较缺人手啊，所以需要这个孩子回来？是 OK， 为什么要这个孩子回来？为什么这个父亲一每天就站在那边要这个孩子回来？为什么？因为太多太多东西要给他，对，太多东西要给他，他快进来。那个孩子本来就开始讲啊，父亲，我得罪他，我以后我在你家里做一个雇工什么，他都连听都不愿意听，他说你快点进来。我这里有一个戒指，就是你的戒指就等你，有一个新的一双鞋子，一个新的牌，有一个肥牛肚啊，都等你回来，要给你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给你。这个非这个如果这个不能，你们我相信你们家会大概没有问题啊，经历什么你们大概没有问题。但我觉得有的基督徒真的需要转过来，要不然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啊，是我需要做一个，我要跟随耶稣，我要做我买那种，累死，这是我的，好像我的一种责任感。当然责任，可是但是 OK， 这个是耶稣给你的礼物，要你去享受。OK， 那所以第一点。是对门徒说的，这些是对门徒说的。如果你不是耶稣的门徒，你不觉得，你没办法了解，而且你大概不觉得这个是礼物。OK， 那么 OK， 第二，他说你这样做就是有福啊，有福。OK， 享受。 快了。OK， 第三点，我们讲的是序。OK， 这个还没有开始讲第一幅。OK， 没有关系，我们9:30应该会结束了，应该没有太应该9:30左右应该会结束。OK， 那这个第三点很重要，跟第二点有关系。第三点，耶稣讲的这些价值观念，这个人生哲学，在这个耶稣讲的8幅里面，都不是命令 ，OK， 都不是命令啊。他没有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虚心，你要哀痛，你要温柔，你要饥渴慕义，你要连续忍啊。它不是命令 ，It's not imperative。不晓得你们一些比较年轻人，你们的英文讲英文 ，OK，It's not imperative。It's indicative. Imperative 是命令式的 ，OK. Indicative 是什么？数。Come on, where is that? 我晚上在 OK. Who? 对。OK. What is your daughter's name?
Teresa.
Teresa, tell me. How do you say imperative?
In Chinese.
Imperative is meaning. How do you say indicative in Chinese?Su something. It's su. You're not sure? 英文是他的母语啊。Okay. Well, anyhow, okay. Imperative, 实践都是 imperative. Imperative, 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是命令。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这个是 imperative. 要。Okay, 命令。那 indicative, 就是讲事实 ，OK， 今天的天气比上个礼拜好一点啊，这个是事实 ，I don't know 是不是事实 ，But you 了解我的意思吗？这耶稣讲的8幅不是命令，跟世界不一样，世界是命令 ，You see， 要我不可以，那在这里他说事实。如此，虚心就有福了。OK， 那还有很重要，你这个文法非常重要，你要懂一点文法。这里的这是8幅的文法，他没有说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温柔，因为他连续人，因为他使人和睦，因为他天国是他们，因为他虚心，没有。他说他们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懂不懂？这个文法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们有福，现在你就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是说天国是他们，因为他虚心温柔连续，不了解吗？有的人误会耶稣的8幅，有人非常误会耶稣的8幅，有人以为，哦，我要努力，如果我够温柔，如果我连续忍，如果我清心，如果我使别人和睦，天国就是我的。那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不得，也不是不得好事，但是不得天国啊，我就不得天国，得不到天国啊，所以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进天国的条件，你有福 ，OK， 你在虚心，你在温柔，你在饥渴慕义，你在甚至你在哀痛的时候，你还是有福。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你的。那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所以 OK， 第一不是进天国的条件，是已经进天国的结果。而且第二，这不是一种报答说你如果这样做哦，我就会祝福你，你这样做温柔什么连续人什么，你这样做哦，你的公司会赚钱，你的儿子会考上台大医学院，你这个不是那种成功神学啊，了解啊。他说这些东西我的门徒就是这样的人，那既然他们是我的门徒，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现在就有福，有福了啊，现在就有福啊，那就那个福就在这些东西里面，温柔，做温柔就有福在这个里面，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得到什么别的报答赏赐。 OK， 那所以啊，我这 OK， 我稍微做一个结论啊。耶稣说你，他说我的门徒是这样的人，而且这样的人就很快乐，很快乐。我这样的人跟随我的时候会变成这样的，他们就乱高兴，懂不懂？他们这样就乱高兴。所以我们不是特意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只管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你做耶稣的门徒，你会变成虚心，邻里贫穷，你会变成哀痛。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的门徒也会流泪，也会流泪啊。你会变成温柔，不怕吃亏，你会变成饥渴慕义，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你会变成怜悯人，有怜悯人的心，你会变成清心，就是心里干净，心里单纯。你会变成追求和睦，跟别人和睦，帮助别人，甚至也可能会遭遇到逼迫。可是你放心，在这一切你还是有福，了解吗？你还是有福。所以这个是诉说，不是命令，是诉说事实啊。那所以这个好消息是在这一切的里面，你会有很大的喜乐。那 OK， 那因为你选了上好的福分，像玛利亚一样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 OK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课八福，也是讲八福，应该这个课的题目应该是如何享受人生啊，如何享受人生。可是跟一般人讲的享受人生就不一样，对不对？就不一样。 OK， 可是我可以我自己做见证啊。我大概50年以前啊，我就认识一些中国基督徒。那个时候我是服兵役的时候，我服兵役在台湾，不是，是美国的兵役啊。差不多50年以前，49年前，我去台湾，我是一个美国海军的狱官啊。然后在那边我就看到一些人，我就很巧合的，其实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没有事情是巧合的，但是我看到一些人，我就发现这些人好快乐，很快乐啊，里面有很深的喜乐，很深的爱。然后可是我就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快乐啊。有一些人，有一些年轻人跟我差不多同年龄的啊，我看到他们有时候哦，按照客观的物质生活的水准啊，我应该比他们好很多，他们活得很简朴啊。那我是美国海军的军官啊，可是我觉得跟他们比起来，我现实的环境比他们好很多。可是我看他们有时候他们去哦乡下，很热很热的天气，七八月，他们就会到乡下很偏僻的地方，带一些贫穷的孩子的儿主日学什么。那我做什么？我就到这个军官俱乐部啊，吹冷气啊，喝啤酒啊，然后就吃牛排，没有鲍鱼跟熊掌，但是就是那，但是我不能不承认他们比我快乐，他们快乐。那我跟他比起来，他们活得很快乐，我活得坦白讲是有一点无聊啊。那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羡慕，要做一个基督徒。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开始羡慕要做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是看到一些你认识的人，看到他的快乐，会不会 ？OK， 那我就在那个时候， 我也记得，当我开始，我第一个我信耶稣，然后我就开始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体系，很多事情改变改变了。那我就比较少花时间在军官俱乐部，比较多花一点时间在一些当地的教会参加一些服事，做一些。我的朋友就有点摇摇头，我不晓得这个福利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觉得有一点怪怪啊。可是他没办法了解，除非你认识耶稣，你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好的，对不对？不会觉得。可是你越认识耶稣，你就越觉得这个东西你不需要命令我，我越来越觉得是好的，知道是好的。 OK， 所以我们要 break 一下，我们九点半结束，对不对？要不要休息四分钟好不好？休息五分钟去喝点茶，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讲第一个辅灵续信的呀。
这个我拿，我那里有瓶装水。
OK， 谢谢。